那么这些呢，这个讲到当这个阶段，孩子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和学校教育有关。这个初中阶段呢，我们知道压力是最大的，初中到高中学习压力最大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家长要扭转一个观点。我有一次强调这个观点啊，就讲什么呢？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阳光和智力二者相比，阳光比智力更重要。所以我宁可让孩子上不了名牌大学，我一定让他活得快快乐乐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家长不是这么做的，我们很多家长都在逼孩子。这个逼啊，有一个什么特点？有时候人没有潜力，这个人的潜力是逼也是能逼出来的。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逼式的教育，导致我们的孩子到后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他不知感恩，他的成功认为都是他自己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孩子生活当中虽然达到一定高度，但高处不胜寒，他不会排解心中的一些问题，因为他社会性发展有障碍。所以呢，这两者有的时候让孩子虽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智力水平，却因为心理不阳光出现抑郁症、自杀这类问题。那么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，我认为啊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这个我们这些人是，我是经历过文革的。说句实话，我六五年上小学，七六年毕业，我在学校读书的期间超不过五年，不是学工就是学农、学军、学商。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不傻，全在关键岗位上干着。所以我始终强调这个观点，人的成功在于什么？在于他的自信，还有在于他的其他的一些问题。那么这个孩子学习很重要，但不是唯一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做家长的不要完全跟老师站在一条战线上。老师有一个分数线，有一个任务，我们家长要顾及孩子全面心理发展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浙江的老板，他跟我谈到他孩子，说我这孩子考试多少分多少分。我后来跟他讲，我说孩子分数不重要，分数是老师管的，你打电话你要问孩子你上学快乐不快乐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老师对你好不好，你有什么心理上的想法。我说你做父亲的要关心这个，这个老师是不管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有时候他受人欺负了，包括老师对他态度不好了，或者他在某个功课上难度很大了，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这个需要父母来跟他交流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些孩子青春期出问题也跟他学习上的失败有关啊，当然还和环境影响这些都有关。当我们发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教育方式啊。第一点呢，我讲要改要求和命令的口气变商量的口气。这是我们只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，刚才我讲的他独立意识、自尊逆反这种心理出现，做父母的一定要调整我们的教育方式。小的时候你可以爱，小的时候你可以包容，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去惯他，当然也不能惯过分了。但是到这个年龄段，第一平等，第二商量。哎，遇到什么事儿你讲，比如说哎呀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该看书了，这电视你要看没完啊，不过你要真想看你自己定，我觉得你应该看书，这样说话，而不要说你该去学习了，不要看电视，这口气就不好了。第二呢，要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同事和朋友，尊重待之。我记得有一次大家看法栏目当中有一期节目，这个跟我连线，妈妈和女儿，这妈妈是单亲啊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对女儿可好，结果女儿开始交男朋友了，妈妈急得不得了，天天又翻书包又查日记，结果她女儿有一次发现她翻过她日记，这女儿跟她没完了，最后离家出走。然后呢就打电话求助，然后我记得当时跟我连线，我跟他妈妈讲，我说如果你同事的抽屉里有本日记，你会打开抽屉拿出来翻吗？他说那不会。我说一样，你应该把孩子当作同事来对待，他已经成年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把他视为尊重的对待，就同辈，你说话要把他当同辈。你跟同事怎么说话，你有时候想想你对他，你不会，当然我对孩子和对同事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，孩子是我要负责任的，所以我肯定要说他，但是你说话的口气你应该像对朋友那样说。第三，要让孩子参与家中的大事，这是刚才我强调的。参与家中大事也就是说，不管他什么样的学习状态，家里什么事儿都要告诉他，甚至难的事儿你就是能解决，你也要先听他的意见啊。比如说奶奶病了现在住院，我们要陪床，哎呀可是咱们家就这几个人啊，怎么办啊，孩子听他的意见，他会说妈妈我也帮你们陪吧，哎呀你学习那么紧张，这样吧，那周末你陪上个半天一天，让他做一点没有坏处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学习啊学多少也没够，但是呢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非常重要。第四点，善于从孩子态度发现自己教育背景中的问题。有的时候你什么方式教育他就什么方式对你， 你尊重他，他就会尊重你，你不尊重他，他也会不尊重你。所以孩子跟你死了白爹，那就说明你有时候教育方式有问题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无言自威啊，你有时候话点到了，你不说话了，看着他，默默看着他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。第五点呢，要关注孩子最好的朋友及相关家庭背景。这个在这个阶段，孩子刚才我讲了，他合群性发展非常突出，就是他有很多话他可能不跟父母讲，不跟老师讲，但他会跟他身边最好的朋友，这个最好的朋友往往是同性别的，同性别年龄相近的人。所以这个过程，同性别年龄朋友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。因此你要想知道你的孩子的一些情况，你不要去问，你只要看就明白了。他交一朋友怎么知道呢？孩子过生日，你把他把你好朋友都请来，我做东你做主，对吧？请来以后呢，你可以挨个认识一下，你爸妈干嘛的，你就知道你孩子交的什么朋友。当你孩子交的朋友不好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急，你要问问他，这孩子 你欣赏他什么地方，让他给你说，说出他的优缺点来，这样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跟那孩子交朋友。如果你发现那孩子不是太好，那你可以提个建议，你说我觉得这孩子在某些方面感觉有点什么什么问题，你觉得有没有？问他，实际上这话告诉他足够了，他自己会掌握的啊。当然他要如果有什么难度，你要发现，比如他不好像他想摆脱，摆脱不掉，这时候你要能发现。然后他有时候你要跟他，像我是前面讲，如果父母和孩子交流很好，他会跟你来求教的。那么第六点呢，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向，尽可能与其共同欣赏，引导他的兴趣。青春期的孩子，你不要简单的阻止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历史上治水是顺的，不要堵。孩子也一样。你比如说，孩子当有些时候出现一些这个不良的嗜好的时候，像网络成瘾的时候，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嗜好，你别成天说人不好，对吧？你要跟他共同欣赏。比如说，你这网络，游戏好玩，好玩，你教教我，这玩意儿怎么好玩，让我看看。他可能不刚开始不耐烦，但是你不厌其烦跟他学，然后把他拜为师，他倒没准还显摆两下，还教教你，这样俩人就开始有共同点了，这样你也知道他关注什么。孩子最近看什么好书呢，给我推荐两本。你们这年龄都看什么书，告诉我，我也看看，跟他共同成长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也可以了解他。还有要给孩子以信任，信任感有时候是双方一种默契的感觉，就是你我孩子建议告诉你了，但是呢我相信我这孩子懂事儿，自己会处理的，然后你静观其变就足够了，不要天天唠叨。尤其做妈妈的女性，我觉得一定要学会这种大度的一种教育。最后一点，为他的善良成功负责表现而骄傲。有时候孩子学习上失败了已经很沮丧了，你千万不要再打击他的自尊，那么要找到他其他的优点来鼓励他。比如我这孩子吧，做人特实在，要当着别人去表扬他这一点，让他知道哪些方面是他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值得骄傲的东西，让孩子找到自尊。一个孩子就怕什么，你比如让我讲日本的这加藤之大，这加藤之大他说我是垃圾，还有咱们原来有一个就是网络的孩子张萧逸跳楼自杀的那个，这都是什么，都有那句话我是垃圾。为什么？在社会当中没有人认可他，没有人关注他，没有人欣赏他。相反有一个人欣赏他，你都会觉得我这人活得有价值啊！我有时候哪怕同事说你这人待人特别的实在，那我都会觉得是真的，下次我更实在的待人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这方面的肯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当孩子迷上网络，这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。第一呢就是什么呢，这个千万不要说那网络是坏东西。我现在在很多场合做这个网络节目，我都强调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一看孩子迷上网络都骂这网络商怎么怎么可恨，网络怎么怎么可恨。错了，网络是导火索，导火索是外面插进一根线，真正的炸药不是网络，炸药是你孩子心理上的问题。孩子一旦迷上网络，必有他心理上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很简单，这今天我们不能展开讲，把心理学展开讲大家都明白了。感觉单一，人就会痴迷。感觉单一，人会痴迷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生活你要如果干一件事儿，反复就干一件事儿，我们就会出现，你比如练气功、学外语，关在监狱单独紧闭，这人出了十有八九都疯癫。孩子也一样，您天天就逼他学习。我的孩子就曾经说一句话，让我特别震惊。我当时说你们这代人比我们这代人厉害，我说我们这十多年没学什么东西，你们天天学真棒。我那孩子说什么，我们这代人非常羡慕你们这代人，你们太幸福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们感受不到我们的痛苦，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坐到教室里，要坐到下午五点半，晚上回家写作业要写到十一点半，妈妈不是一天是十二年， 连周六周日都被你们占上。我一想这人不疯才怪呢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，天天守那本书，那有些孩子爱学，关键有些孩子不爱学，而且知识也不光书本，大家知道成龙要放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肯定是小混混。大家都知道成龙他不擅长学习，他就擅长动作，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发展他动作呢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孩子有些问题我们要去理解。刚才我还是讲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在大人，我们不理解他你就很难。所以我也当然我现在也谴责我们的教育，我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就是一种考试教育，选拔教育，而不是一种生存教育。就我们每个人活了下来是凭自己的哪一种特长，我的价值在哪儿？比如我这人吧就擅长操作，我不擅长写东西，那我就学点操作性的。我这人就擅长去思考，我不擅长做事儿，你就让我去思考。你干嘛所有人都要外语什么政治什么化学数学都整一遍。有的孩子就讲了，我像我那孩子学音乐，他数学不好，他特别痛苦，他说妈妈我在三个小时上用数学上不如我三个小时用外语上。我后来就说那好吧咱不学数学。他但老师不干，我说没事儿，我说咱今后不考那带数学的课。后来我那孩子咱们学校唯一考上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中学，唯一考上一个重点大学的一个学生。为什么？他后来学的是音乐，没有学那个。那么也就是说做这个家长的，我们的擅长应该是了解孩子，我这孩子适合学什么，然后你要了解过程要跟孩子商量你喜欢做什么，然后咱们今后选择什么职业。我那孩子高考前他当时很痛苦，怕考不上对不起我，我说没这问题孩子，我说就这些钱，我说你考不上你想干什么，你想开店我把这钱给你做启动资本资金啊，我都这么讲，我说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人准到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。有一个同志跟我来咨询说我那孩子身上长了很多的紫癜不肯去上学，就那白斑啊，怕同学嘲笑他，他说我这孩子怎么教育，我说你给他找一个生存，他喜欢编织啊编织，喜欢外语学外语，今后搞翻译，在家里干的事儿多着呢，干嘛非要去上学。他父亲后来说对这倒是对的，他说我那孩子喜欢外语，我说那赶快搞翻译吧，你翻译一篇文章也不少钱呢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对孩子兴趣表示肯定，然后去跟他共同讨论，那么让他感觉到你们俩有共同语言，然后他才愿意跟你交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去拉回他来。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让他兴趣多样，生活有趣，他不会吃你网络。如果一个人活得很高兴很快乐，他干嘛他就是玩网络，他也不会吃你。痴迷的一定是回避现实的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为什么陷于酒瘾，他肯定失恋了，他为了摆脱痛苦他才喝酒。他为什么上网成瘾，因为他想不上学，因为上学不快乐，这儿快乐。所以呢你要让他有别的快乐。我记得有一个记者跟我讲，他高二的时候迷上网络，他父亲很聪明，暑假给报了一乒乓球班，不光让他学班，他每周末爸爸还说我得看看你进步到什么程度，我要跟你打。后来跟他父亲为了比赛，他自己自然而然摆脱网络了，后来乒乓球打得也很棒。所以我讲这就是聪明的父亲。
为什么有的孩子随便学学就能考高分，而有的孩子每天埋头苦读成绩却总是上不去？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。如果您还在为您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而担忧，可以微信搜索126-410-1673 126-410-1673，添加助教老师为好友，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，找回学习的兴趣。